我们今天开始也是先接着上次的那个内容，先跟各位来将这个教官刚中的内容，这个简单扼要的一个总复习。那我们上次，上次讲到强辩五十八教当中第一段总说的部分。好，那总说部分讲完了呢，接着我们来这个别释，来说别释这一段。别释当中，这个主要就是五十跟八教，然后八教就是化法四教啊，化严四教，这八个教。那五十呢，就是华严、阿含、方等啊、般若、法华、涅槃啊，这五个是啊，这五十的说法。那五十说法呢，这个第一段先论五十通别，五十有通五十跟别五十这两种概念的不同。好，那我们先讲这个第一段。你通五十，这个各位要手头上有讲义的话呢，可以把讲义也顺便翻到第十五页，十五页啊，没有讲义也没有关系啊，没有讲义就听我讲也可以。这个通五十就是说，事实上五十我们虽然讲前后顺序啊，华严啊、阿含啊、方等、般若、法华、涅槃，这五十的差别，我们看这五十八教图了你看。这个五十八教那个普印，你把那个五十还有化法四教、化严四教把标出来，我给他让大家看清楚一点这个五十那虽然说有那华严、阿含、方等、般若、法华、涅槃，这个五十的前后的这个说法的这个顺序，但事实上呢，所谓通五十论就是说。事实上，这个也并不是说一定说死的，是不像有的古德说啊，这个阿含十二方等八，然后乃是华严最初三七日，说一定佛陀先讲华严讲三七二十一天，然后呢再接着讲阿含经讲了12年，乃至再讲接着讲方等，然后再讲般若，讲完这个再讲那个，就像我们网络班一样。这个课开完了之后才开第二课，第二课开完之后才开第三课，其实不是这样的，因为佛陀说法，它是一种不可思议的境界，就是这个意思，就是说，华严、阿含、方等、般若、法华、涅槃，这个地方旁边写个五十，顿渐秘密不定，这个地方写化一次，但这个化一次叫，当别人这个地方，给它标上化法一叫。我是这个意思。这个虽然说这个有它这个前后相生的关系，但是并不决定，不像这个我们这个课程啊，学校课程和网络班的课程，一定是一个课上了再上第二课。那这个就是通五十论。那为什么会这样子呢？这个道理很简单，就是因为这个众生的根基不同，不会说一定华严要讲完之后。然后再跟他讲《阿含经》，《阿含经》讲完之后，才讲方等部的经典，并不一定。只要众生他有得度的因缘，佛陀那么有可能为他说各式各样的这个经典。算了，我来写好了。华严案这个是五十啊，这个不是化一次教，化一次教是顿渐秘密不定，这个才是化一次教。所以这个并不一定那这个就是通五十的一个概念。那当然，在这个通五十论当中，藕益大师有引了很多的这个经论来证明，事实上佛陀在讲华严时的时候，事实上这个当时如果根据这个众生根基合适的，佛陀也会跟他们讲，把这个讲这个涅槃和这个法，甚至法华涅槃的法。他讲到法华涅槃的时候，众生根基合适的时候，有可能也跟他们讲华严、阿含、方等、般若和其他部的这个法，那这个都是个这个都有可能。那这个是别五十论，这个是通五十论的 中间是五十，上面是化 X 教，下面是化法师教。好，各位先知道一下。然后我们再讲这个别五十论。别五十论主要就是说，这个五十它事实上有它的这个相生互相升起的一个次第。那这个叫做别五十论哈。就说对于一类根基特别钝的这个声闻人，一下子跟他讲大法，圆顿的这种大法他无法接受，所以呢佛陀也会不断的去调说他的这个善根。那刚开始的时候佛陀讲华严部，华严经啊，乃至华严部法的时候，那这些声闻人在做啊如聋似哑。各位看那个华严经里面呢，都没有刚开始的时候啊是没有这个声闻人的。刚开始的时候全部都是这个法身大师。偶遇大师他说啊，前八会华严有这个七处九会嘛，九会就是说九次这个说法的法会。前面八会当中完全没有提到声闻人的名字，他们都没有与会。所以这个叫不见不闻。然后呢到这个第九会的时候，这个时候有声闻人。而且这个声闻人那个时候已经证果了。这个佛的大这个大弟子们，证果的圣人弟子。但是他们在这个华严法会当中也是像如聋似哑。所以如聋似哑就是说他就像听到了这个法，但就像没有听到一样。为什么？因为他听不懂。听不懂佛陀在华严法会当中所说的法，完全听不懂。那如哑就是他连问都不知道怎么问，这个叫如聋似哑。好，那因此在这个华严法会当中，主要的是佛陀刚出世的时候，刚成道的时候，先摄受一些大根基的法身大士，或者大菩萨。就像这个华严经里面讲的，他举个譬喻，譬如太阳刚起来的时候，先照高山。对，先照高山，这个高山的话，这个就是指的就是华严会上这些法身大士。那这些第一批好那个成就得度的因缘，那这些声闻人呢，当然佛陀也不可能弃舍他们，所以第二个呢，就像华严经讲说的，四照幽谷，幽谷指的是这个最低等，这个最根基最差的根基的，那就是接着呢，佛陀为他们讲阿含，好这种藏教，而且多分来说是声闻法，好的这种法门阿含。那在阿含当中先破除这个众生的这个我执。好，然后这个我执破之后，至少他能够出三界，成就圣人的这个阶位。好，那成就圣人的这个阶位的时候，这个心呢比较调柔，比较清净。那这个时候再跟他讲后面这种大乘的佛法，那他比较能够接受。那就是阿含。那我们在上课的时候，我们也举这个穷子的譬喻，《法华经》里面讲的这个穷子的这个譬喻，啊，这个穷子，他在就是说他在外面流浪很久了，跟那个大富长者啊，不小心走失，外面流浪很久，有一天偶然的因缘，然后他来到这个大富长者的这个聚会当中，他看到这个大富长者坐在这个高大的法座上啊，然后旁边很多这个眷属围绕，一副很高贵的样子，看了内心很恐惧，啊，这个地方应该不是我来的地方。所以呢就赶快往外跑。那这个就相当于华严师，那个声闻人啊，在这华严师的时候完全不受益。然后再来的话呢，这阿含师就像这个大富长者为了要摄受他这个做乞丐做很久的儿子啊，所以呢就把这些他本身呢这个璎珞衣服脱下来，然后呢穿这个跟那个他那个乞丐儿子一样穿乞丐的衣服，然后呢他把他儿子找回来，然后找回来呢不是给他财富，而是先叫他做那种厨分，做最低贱的这种厨分的工作。那这个就像阿含时一样，佛陀把这种清净圆满的这种报身像给隐没起来，然后现这个藏六比丘像，好像那个穿那个乞丐衣服一样的意思。然后呢为他说法也是说阿含这种最基础的法，就像要做除分的工作，除分就是把那个内心的我执啊去掉，至少先出三界，成就圣人再说。好，那在阿含当中，这个成就这种转凡成圣，破掉我执功德之后， 接着呢来为他说方等的经典。方等是次要并谈，你看方等是对，这个方等都是对，也就是说所谓对呢，就是说对这个藏教说通别圆三教的法，这个叫对。也就是说他既然已经出了三界了，成就阿罗汉的圣位，他心就比较调柔清净，那这个时候他跟他讲大圣的通别圆的法门，他就比较能够接受。但是有的人可能这种声闻的习气还是很重啊，也不是一下就能够跟他讲圆教，可能从通教来讲或者别教来讲，那这个是方等。那另外一方面呢，在方等当中，一方面也那个也有很多地方在呵责，然后在那个谈这个谈斥啊，那个藏教啊声闻人的这种不圆满的地方，好像《维摩诘经》当中，就有很多很多地方在呵责这个声闻人的这个智慧啊，是不圆满的。那么声闻人的智慧比起这个大圣菩萨的这个智慧，就像萤火虫面对太阳一样，这个是天地玄隔，差距太大了。在《维摩诘经》乃是很多这个方等的大乘经典里面，那么都有这样的这个呵斥的开示。那因此之故呢，在方等时的时候，声闻人就感到很悲叹啊，所以他是焦牙败种。焦牙败种就是说这个牙已经被火烧了，那么烧了之后没有办法再开花结果了，是不是叫焦牙败种？那在这个时候他那个那种声闻的心就稍微有点松动了，至少他知道他是不圆满的。那这个时候就在那个法华经的这个穷子的譬喻里面，就像说慢慢的这个穷子他这个做这个地建的工作做久之后，慢慢他进出这个长者的房子啊，进进出出，慢慢已经没有障碍了，心中不像以前一看到这种威严的境界、豪贵的境界就感到害怕，不会的，他进出没有障碍。那这个时候给他的工作也稍微好，也稍微高等一点。但是呢，这个穷子他还是住在外面这个草寮、草庵这个地方啊，那这个相当于方等时，我来破。就是第一次在破声闻人的法执。那方等时过了之后呢，接着这个就是般若时。那般若时我们看到这个般若时代嘛，代通别证明圆教，那这个是般若时。就是说经过方等时的这种调熟之后，然后这个他内心的法执已经减少一部分，接着在般若时当中更进一步的以般若这个大乘般若的法水，通别圆三教乘般若的法水来洗净他这个其他的法执。那这个地方就像那个穷子譬喻品里面这个穷子他这个时候长者要他做家里的总管，做家里的总管呢，他这个能够管理家里的这个所有的财宝，然后呢这个所有的财宝进进出出啊，家里多少财宝，然后进进出出全部知道，都在这个总管的掌握当中。但在掌握当中，但是这个总管他从来没有认为说这个财宝跟他有关，他只是很尽忠职守的做好一个管理员的工作。所以他就在这个般若法会当中，佛力的加持，舍利弗啊、目犍连啊这些大罗汉也能够带佛陀啊来宣说般若波罗蜜的这个法门，也会有。但是呢好像那个就像金刚经就属于般若时的法门嘛，那个也会有这种什么舍利弗、目犍连啊或者须菩提啊来说佛这种大乘空性的道理。就像那个总管啊，他能够将那个财宝那个家里的财宝掌管，然后进进出出。但是呢声闻人在这个时候说是说，但是他并没有认为说圆教这个道理是这个他自信本具的圆教的理，他没有这么想，他只是能够说法上他知道这个说能够这个圆教道理，他法上他能够说，但他并不认为这个真理是我们众生自信本具的。那这是般若时。接着呢最后就是法华涅槃时，当他做总管做久了，慢慢跟这个内我们讲譬喻，他总管做久了，慢慢他这种内心的这种执着那种畏惧的心 已经都扫荡没有了，乃至慢慢他的这个心也越来越开阔，广大的心量，广大的这个志气之后呢，那一方面啊，这个长者也知道这个时间呢、啊，他自己在这个人世间的生命啊不多了，所以长者这个就是召集皇宫大臣，还有一些这个眷属们集合起来，然后当面赴财，然后告诉大家说啊，这个总管呐、啊，过去就是世上就是我走失的儿子，那么因为怎么因缘，后来我找到他。找到他之后，我经过几十年的不断调熟，他现在已经心已经打开了，所以这个时候呢，我能够为他来，能够将这个家里万贯家财啊，付给他，啊，长者富财，那这个就是法华，《法华经》里面就是告诉我们说一佛乘的道理，就是说前面虽然说，阿含呐、啊、方等波尔这些建教的法门，但事实上，说这些建教的法门的目的，都是为了慢慢的去掉众生内心的我执还有法执，最后呢就是要让众生能够承担、哦、我们众生自信呢、啊、本来就我们自信本来就具足佛性，而且我们这个佛性、哦、跟十方三世诸佛的佛性呢、啊、是无二无别的、哦、那这个就是法华涅槃里面、哦、这个长者富财啊一佛乘的这个道理，所以一般人来说、确实我、哦、是需要经过前面的几番调熟阿含方等般若，然后这个我执法执慢慢破了才进入法华，因为法华这种纯圆独妙，我们这个众生啊自信本具佛的这个理，这种道理如果说他本身烦恼很重，有时候可能会产生邪见，我认为我就是佛了，因果都不怕了，那么也不用修行了，我只要承担就好了，其他都多余的，一种很错误的思想，那这种就像古代讲的那种野狐禅呐、狂禅呐、啊，就是这样的思想。然后他什么都不要了，也不学习了，也不注重因果戒律了，然后就是放逸，活在烦恼当中，他却以为是自在，却以为他自己很自在。所以确实要经过几番的前面的调熟之后，再学法华的这种圆顿的思想，才不会有过患。大多数的人是这样的，所以那个声闻人也是这样，经过阿含方等般若几番的调熟，建教法门几番的调熟之后，他跟他讲法话的时候，他就能够承担。然后等他承担之后，他才知道说，哦，原来啊，万贯家财本来就是属于他，不管他在外面流浪做乞丐也好，或者在阿含时除分也好，或者呢，在方等般若当中到做总管的时候，这个万贯家财完完全全的不增不减的全部属于他，全部属于他的。那这意思就是什么呢？我们虽然颠倒迷惑，但是事实上我们自信本具的功德跟佛的功德啊，是无二无别的。好，那这个就是《法华经》里面讲到这种一佛而生的思想，核心就在这里。这也是原教，我们后面会讲到原教的思想的核心，心佛众生三无差别。那么我们就是要去承担好这个法。好，那这个就是这个别五十论。那别五十论的话，理论上就是说，这个一般的人经过阿含方等般若慢慢烦恼淘汰之后，才能够学圆顿的法门。但是有时候也不一定，有的根基啊比较利的，他也不一定要经过，一定要经过这样的淘汰。他可能在阿含的，然后就阿含当中淘汰之后就进入法华，或者经过阿含方等完了之后进入法华，这个都不一定。这个所以这个法无定法。所以在这个汉地的佛法当中，它有个观念就跟一般或者藏传或南传比较不一样，就是说它会强调这个法的圆融性。那么并不见得就是说一个萝卜一个坑，你一定要这个你一定要成就这个法门才能够成就第二个法门，第二个法门成就了之后才能够成就第三个法门，其实不一定。有人可能阿含当中就直接悟入圆顿，有的方等在华严当中悟入圆顿了，这是不一定。但是不一定，这是圆融性。但是呢，你不要圆融，也不要圆融圆到圆过头了。你自己就说，我们如果说真的，我是法师，都是很重。那这些基础的法门、方法、法门呢，还是要慢慢的渐次的学上去。好，当然你不妨碍，你现在就学法华，纯圆独妙的道理，圆教道理，你现在学，这不妨碍。 但是呢，这个你如果说只是沿着这个原教的理，你前面基础的底啊，你不愿意去打，你轻视了，那本身你本身善根也没有到那个程度，好，那这样结果是不行的。好，你比如说我们看那个这个六祖大师啊，六祖慧能大师或者古代很多这个大师，你看他是顿悟的，那顿悟事实上也是过去生不断的积功累德，那今生开花结果，所以才叫顿悟。所以呢，佛法当中所谓的顿悟，事实上也是渐修而来的。所以像那个永嘉大师圣道哥他说啊，我也曾经累劫修啊，他当他开悟正果之后，他这个观察过去生的因缘啊，修行的因缘，他也知道，也是经过累劫啊，从见智修这个见智法门，然后今生开花结果，然后称之为顿悟。但事实上，就是说你看到只是这个最后一次认为他顿悟，但事实上他过一生当中累劫的修，都是一样。就说你现在承担我们众生自性就有佛性，跟佛不如别，虽然你承担这个理，但并不代表说你就不用修，还是要累劫修。好，这个都是一样的。好，那这个讲到别五十论，我们再回到科班。好，别五十论我们讲完了，接着呢我们变八教观法，我来说明这个八教。八教的话就是化一四教跟化法四教。那我们先讲这个化一四教。所谓化一四教，就是说教化众生的仪式，这个叫化一四教。我们还是一样来看这五十八教图了。好，那这个化一是在这上面这个哈，这个地方，顿见秘密不定，好，这个属于化一四教的这个部分。好，那在这个顿的话呢，它可以有在教纲当中，它解释这个顿有顿教部，还有这个顿教相。好，那所谓部跟相的差别的话，这个部的话主要指的就是这个五十的部分。华严部、阿含部、方等般若法华部，好，这个法华涅槃部，这个所谓部的话，指的是五十的部分。那么相的话呢，事实上它指的是这种这个法义的内容，也就是后面那个当中比喻那个法义的那个内容。好，那我们讲简单一点，这个顿见秘密不定哈，我们主要就约了这个顿教部来说。好，华严属于顿说大法。所以它属于这个顿教部。好，然后呢，阿含方等般若，好，各位看这个五十当中这个阿含方等般若，好，这三个部分呢是属于见教部，而见教部当中有见初、见中、见后，好，就我们刚讲立顿的差别不同，刚开始根性比较顿，那这个是阿含，然后稍微好一点，然后呢破他的法执，好，阿含当中主要破我执。啊，方等当中接着破法执，一部分的法执，般若之后般若当中再破后面的那部分的法执，好，那这属于见教部，把那烦恼一层层的给淘汰掉，一层层的破，为了这个法华这个一佛圣啊来做铺路的工作，那这是属于这个见教部。所以见教部有，好，见初是阿含，见中是方等，见后好是般若。然后秘密不定，我们前面讲之前讲过，这个秘密教就是说，在同样一个法会当中，为甲，可能说华严，那么为乙，可能说般若，好，这个是秘密的情况，那两个人互相不知道，好，这种佛一因演说法，中间随类各得其啊，这个，皆为世尊同其语啊，世者神力不共法。好，那这个时候，彼此互相不知道，啊，那彼此互相不知道呢，然后各说，那么各听到的法内容也不一样，那这个叫做秘密教。好，那这个带来不定的话呢， 就是说这个为此为这个为甲说华严，为乙说阿含，然后彼此互相知道，而且个别得到利益，那这个叫做不定不定教。好，那这个就是属于化一四教，我就这样简单介绍。好，那另外这个我们再回到科判哦。我们刚刚化一四教，我们刚刚讲的这个四教是自性啊，我们刚刚讲过了，就根据刚刚那个图啊，那就四中四教自性。然后第二个呢，部中用教，这个地方啊，就讲到说这个顿教部、建教部，但是这个秘密还不定啊，在这个四个四部当中，用的是上分别人哪四种教。那这个我想这个地方我们就不说了，各位要学过的话各位再去看再去复习一下。好，乃至顿渐相融，这个是讲到这个顿教相渐教相啊，有它举跟通的差别，那这个我们也不说。好，各位也就这个就是各位再复习一下我们过去讲课录音就好了。那好，就你秘密不定，那就秘密不定就是说这个秘密有秘密教秘密咒，啊，不定教，不定教，不定义。好，那这个一个定义。好，所以秘密教就是我们刚刚讲的彼此互相不知道，这个秘密教。而秘密咒就是说这个咒语，这个秘密咒。那当然，这个秘密咒，这个大家都知道，那是那个固有可传。那不定教就是我们刚讲的彼此互知，好，然后被别人问每个人说的法不一样，这叫不定教。不定义就是不定义。不定义就是利益不定，好，不定义就是说这个同样听一部经，然后每个人听到内容都是一样，但是得到利益不同。好，就像我们现在的，我现在跟各位讲《教观刚中》的这个大纲，学过《教观刚中》的人听过了之后啊，就完全知道我在说什么，好，他应该可以百分之百的理解。但是可能第一次来听我这个大纲的人可能会觉得懂了一半啊，或者似懂非懂的。同样的，大家听到的内容都是一模一样，但是得到利益不同，这个叫做不定义。利益不同，不定义。好，那接着呢，我们讲到化一四教，因为这个本书叫《教观刚中》嘛，对不对？明教相完了之后呢，接着我们就来说我们这个观法。那观法的话呢，有这三种观：顿观、见观，还有这个不定观。好，因为什么？因为为什么没有秘密观？我们不是说这个化缘四教顿见秘密不定嘛，对不对？因为秘密既然彼此不知道，所以就不安立观一个秘密观。而事实上，所谓秘密观，只是说彼此不知道而已。但事实上，内容也不离顿见不定三。这三种的观法。好，那么这个三种观，而在教观刚中里面讲到顿观、见观、不定观这三种观法的话，它主要都是约的原教来说。好，原教的这个顿观，好像就像那个，就是说原教这个顿观啊，就像那个摩诃子观里面所说的，一下就是一心三观，这很深的道理，这原教的顿观。然后原教的这个见观，就像那个小止观所学的，从二十五方便啊慢慢慢慢的讲上来，这是原教的这个见观。然后原教的这个不定观，就是六妙门里面所说的这个道理。那就是说这个众生啊，所以不定观就是说众生他这个同样修一种观法，实际上他得到利益不同。六妙门是约的这个数随止观转进这六门来说。那事实上这个虽然说这个六门有这个相生的这个次第，前后相互相生起前生的次第，但事实上就像我刚刚讲的那个一样，并不见得说一定要从头到尾修完之后才能够悟入圆通。有那个什么优等生啊，天天台儿童啊，他可以这样超越然后就直接进入圆顿。但事实上所谓超越，只是我们讲也是经证来看，它是超越顿悟啊，超越， 世上的过一生也是一样，也是累劫修啊，那今生开花结果而已啊，那这个是不定观啊，所以观法有这三种。好，那化业四教我们讲完了，接着我们讲化法四教啊。那化法四教先第一个总名摄教之意，那化法四教为什么设这四种教呢？简单的来说，为了主要为了对治众生的见思病还有无明病。见思病是属于三界内的见思惑，无明病就是三界外的无明惑。好，那见思病比较轻的，三界内的见思病比较轻的，为他说应该讲比较重的，为他讲藏教，或者烦恼，这个烦恼最重的，为他讲藏教的法门。那三界内的这个见思病比较轻一点的话呢，就为他说这个通教。然后我们来再回到看58教哈，你看藏通二教，我们来看这个地方。好，藏通二教你看都是通达到这个真谛，所谓真谛就是说它一样都是这个出了三界，破见思惑出三界。其实藏教的人那个见思惑比较重，通教的人见思惑比较轻。好，但是他们最后不管重轻，最后他们都是一样破见思惑，证得这个真谛，然后出三界。再看别缘二教这个地方，别缘二教的话，他们最后都是证得这个中谛。那为什么他能够证得这个中谛呢？因为他们都是一样破三界外的无明惑，或者无明惑，所以就这个证入这个中谛。好，所以因为这个，为了使众生证入真谛空性，还有为了使另外一类众生证入中道的佛性。好，那只是说别教的话无明惑比较重，原教的话无明惑比较轻，好，重轻的差别。那反正是为了四类的众生，好，上通二类的众生，上通二教的这类的众生是为了证入这种真谛的空性，别人二教这两类的众生为了使他们能够证入这种中道这个佛性。所以因此开展出来化法四教，上通别人化法四教。好，那所以我们知道化法四教的这个大意之后呢，我们接着别名四教之相，我来看这第二科别名四教之相。那这当中当然第一个我们现在看这个藏教。好，那这个藏通别人这个四教就是其实就是整个我们讲佛法的内容，是教观当中的主要的核心内容，也是整个佛法的主要的内容，分为藏通别人四种的差别。那我们来看第一个藏教的部分，化法四教第一看到这个藏教这个部分。那我们看到第一个先解释名义，如果有讲义可以看到讲义第30页，没有也没有关系。这个藏教又称为这个三藏教，四阿含这是称为金藏，毗尼这是一些声闻律，我们比丘戒啊这些声闻律，毗尼称为律藏，阿毗昙叫阿毗达摩，那这个是论藏。那么三藏教就是为什么它叫三藏教，你看不管藏通别人四教，事实上都有金律论三藏，但是为什么只有藏教它称为三藏教，那通别人三教不称为三藏教呢？主要就是因为藏教它的金律论三藏彼此隔别不容，一个萝卜一个坑啊，彼此互相没有关系的。好，金藏就金藏，律藏就是律藏，论藏就是论藏，彼此都没有害，互相没有含涉，就是说在经典在经藏里面不会谈到这个戒律，在戒律里面也不会讲到这个无常无我的道理，不会广泛的说了，偶尔提一下，但是不会广泛的说。在论藏里面也是一样，不会谈到经跟律，尤其不会讲到律的这个内容，大致是这样子。那当然这个为什么会分得那么清楚，就像小学生一样，小学生你这样跟他按部就班的先跟他讲些什么该做什么不该做，讲得很详细，然后切割得很清楚， 因为他本身智慧根性就比较浅，智慧比较浅，所以不能跪下来就跟他讲圆融，不能像小学生，你不能教他说，哎，这是怎么做，你自己看事办事，或自己斟酌，小学生没这个能力，就是告诉他，上学要带什么，然后下课时候什么要带回去，然后在上课当中怎么样，什么该做，什么不该做，我都要讲得很清楚，这就上吊。那所以这个先解释上吊的名字是这样的。那接着讲到这个所权的交易，那上吊第一个只叫权生灭四谛，是说这个所权交易来说，就是上吊别人思想都是约了四谛、十二因缘、六度，还有这个二谛啊，或者三谛，这个理上来说所权的交易。那先讲那个藏教的这个四谛是生灭四谛。为什么说生灭四谛呢？苦则生意灭，三相迁移，即则贪嗔痴等分，四分流动，道则对之亦夺，灭则灭有还无。我把这个意思简单讲一下就可以了。为什么叫生灭四谛？就是说四谛本身是苦集灭道四谛的，苦集二谛是世间的因果，就是集是烦恼了，烦恼的因感到了苦果，世间的苦果，就身心世界的苦果，就是世间的因果一对。然后灭道而立的出世间的因果，因为你修道六波罗蜜啊，乃至一切的三十七道品所有的道，所以呢能够感受到出世间的这个果，那这个就是一对苦集灭道。这个当中事实上四谛的话可以分别用藏特别人思教来解释，但是以藏教来解释的话呢，为什么叫做生灭四谛？其实简单的来说，就是说他认为这个法苦集灭道这四个法是真实的生真实的灭，所以叫做生灭四谛。像通教他讲无生四谛，并不是说苦集灭道这四个法完全不生灭，而是说这个相上来说有生灭，体上来说是不生灭的，所以叫无生无生四谛。而藏教的话，他认为这个法是真实升起，真实灭去，所以叫做生灭的四谛。像藏教，他认为比如说这个苦，生意灭，三项迁移，那苦的升起，乃至灭去，生灭，那这个是真实的。比如说他观察这个心的念头，我们这个心升起，心灭去，那么他观察这个升起灭去都是真实的生，真实的念，然后因为有生有灭，所以呢他看到这个心，这个我们这个心的作用当中没有一个具足我的存在，具足个常依主宰的我的存在，那这个时候破除这个我执。但是他只是破除我执，但是他因为他看到这个心是真实的生升起，真实的念去，就像我们看那个南传的泰国缅甸那个南传的禅修，他就看就比如看心也好，看身也好，在那地方真实的身，真实的灭。那这个他并不认为这种生跟灭是如幻如化的生，如幻如化的灭，他没有这样的智慧，他认为是真实的生与灭。不像这种通教以上的这种大圣都是观察生跟灭都只是梦境当中的生与灭，就像梦境一样的生与灭，但事实上没有这个真实的生与灭。那么他们有这样的智慧，所以称之为生灭四谛。所以藏教也可以说，就是说他从这个无常的这个角度来切入一些法真实的生真实的灭，这种无常相来切入。好，生也好，心也好，生也好，心也好，都是无常，也就是这个生地水火风组合而成的。那么心是由受想行识组合而成的，那么或者心是刹那生灭也好，那么因为地水火风也好，心的受想行识这个生灭也好，都是无常的。因为无常，所以我们说我的身当中没有我这个具足出来的我和德，或者我的心当中那个真实的我和德。好像现在各位来听我讲课，听我讲课，你会觉得说我在听你讲课。好，就像那个笛卡尔说我思故我在了，我能够思维造作的这个活动的第六是心所以呢知道有个我的存在，那这个就是一种我执， 那事实上呢，我们这个藏教的修行人呢、啊，他看到身也好，心也好，都在生灭当中。一个生灭的法当中，哪有个我，具足主宰的我和德？比如说，你这个身，要是真的有我和德的话，第一个，他身体就不会，这个四大就不会一直生灭；第二个，就不会有老病死。对，如果这个身体真的是你能够主宰的话，没有人会愿意老病死的，但终究要老病死，代表说这个东西你没有主宰权，你有使用权，暂时的使用权，但是你没有主宰权。就像那个房子啊，你租来的房子，你可以有暂时的使用权，但是你对房子没有主宰权，你不能把这个房子啊，我随便把这个墙壁敲掉啊，或干嘛的，做一些很大的变动，这是不可以的。那一样道理，身体你有暂时的使用权，因为你没有主宰权，所以呢，它是老病死。所以你认为他说，你认为说你这个身啊是属于我的身，这是个错觉。从我们刚才讲的这个主宰权，这个使用权跟主宰权的道理就知道，你认为它是你的身，属于你的主宰的身，错觉。那我要我的手抬起来，我要我的手放下去就放下去，好像我可以主宰它，事实上不是的。你只是暂时的使用权，但是你不可能真的主宰它，因为你没有办法防止身体的老病死。那心也是一样啊，心刹那刹那的生灭当中，你也不能叫它不生灭啊。就算入定，也都还是有维系的生命啊。所以呢，这里你的心也是一样，都只是这个暂时的使用权，没有主宰权。所以呢，今天你碰到亲戚来了，然后你觉得很生气，那你就想，谁在生气？我在生气，那我在哪里啊？这个身体是我吗？不是啊，身体是地水火风组成的，这个身体里面没有我没有我啊。那心，我这个心在生气，那么我这个心在生气，但这个心它刹那刹那生灭，或者你观察这个心是受想行识，受是顶那境界，想是取向，那么行是造作，识是个了别的体。那受想行识每个法都是在生灭当中啊，哪有一个主宰的我存在？你认为这当中有个我是个错觉而已。我今天在黑暗当中看到一堆这个绳子，你会以为是蛇，那这个蛇的概念是你的错觉啊。所以你认为你伤害我，那么你或者你让我高兴，然后所以我快乐，我痛苦，我放不下，这个我事实上就是一个错觉的。好，那这个就是叫生灭是谛。那我们要学这个藏中别人这个化法四教的时候，他会讲很多的道理，但是你主要你就掌握他一个基本的核心。好，就藏教来说，它是一种它的基本的思想的核心呢，就是一种生灭是谛的这种这个理。一些法，十法生起，十法灭去，根据这个理。所以那个十二因缘也是一样，思义生灭的十二因缘。好，那么它是生灭的十二因缘，无明，因为无明所以升起行，叫做行啊，是名色六出受爱取有。十二因缘就像真实的生，此生故彼生，无明升起所以推动这个行的造作，行的造作所以呢感到，所以那个结下的果，那果上就是事，名色六入处受，果这个成就，好，这样一路，然后在这个果当中，果报体的身心当中啊，我们又升起爱取这种烦恼，然后爱取烦恼升起的时候呢，那么我们会造业和有，那么有的话呢，就感受到来世的生老死的苦果，好，那我们就像我们刚刚讲的，这一切法都是真实的生。真实的灭，真实的生与灭。那么所以这个叫生灭的十二因缘。而这种生灭十二因缘它本身就是四依境，就是你的第六意识的心可以去攀缘的境界，所以叫做四依境。所以你看比如说观察无常， 啊，这件事情你可以直观的看到它。哦，你看那个，就刚讲那个南传的禅修啊，他们会很强调这个直观的看到，看到无常，啊，看到生的无常，看到心的无常。为什么？为什么他能够直观的看到？因为他思义境啊，思义境简单，当然你能够直观的看到。像那个别教、原教，就是不，这种是属于不思议境。不思议境当中，当然你可以透过逻辑的分析，但是一些根本的，哦，这种真理的概念，或根本的这种如来藏啊，或者阿赖耶，这是不思议境的，啊。那这个只有靠圣言量的一个依据而已。哦，所以小圣法，哦，这种藏教的法本身就简单，它是思议境，所以可以直观的看到。而大圣的话，你要直观的看到，那就没那么容易。好，所以差，这是因为这个教理的浅深是有差别的。啊，你要观察这个我不可得，我心中当中没有个我，你就去看你的念头，你看你的念头啊，就不断在生灭当中，啊，不断的这个生灭当中啊，你就知道哦，是无常无我，啊，这很简单的。啊，所以这个叫思义境，思义的意思。再来呢，前世这个四六度行，四六度行就是说，他的这个行六波罗，这个是菩萨所修的哦。他行这个六波罗蜜的时候，沿着这个事多，沿着这个理是少的啊。那沿着这个，就是说他在行这个六波罗蜜的时候，他虽然说也必须要沿那个这个无我的这个智慧。但是它并不能够证出双照，因为各位要知道啊，这个四六度行呢，啊，是藏教菩萨他所修的这个法门，这个六度啊，菩萨所修的。那么他在修六度的时候，因为藏教的菩萨他有特点呢，啊，他就是一路都不证果，三期修不会，百劫修相好，就像释迦牟尼佛，你看释迦牟尼佛他过去一路行菩萨道，啊，都不证果，然后呢，到这今生。成佛的时候，在菩提树下，然后一下子就把所有的过去烦恼全部断完。过去的时候呢，就纯粹就只是扶住烦恼，然后扶住烦恼，然后不断的积功累德，完全烦恼都没有断。好像释迦牟尼佛的故事一样，他出生就做太子，然后刚开始就娶妻生子，然后享受五欲的快乐，一点烦恼都没有断，只是。这个辅助烦恼，然后有过去世的善根，所以呢，他后来出家，啊，要游四门呢，啊，各位知道游四门，看到老病死，还看到这个沙门，哦，是触动他的善根，他的出家修道，啊，然后收到成佛的时候，才那一刹那才顿断所有的烦恼，见识惑，所以呢，在藏教的这个菩萨来说，为什么叫四六度行？因为他在修六波罗蜜的时候，都在积功累德的阶段，他都只是辅助烦恼，辅助烦恼的话，也就是说，他对这种空性的理不是清正，不是清正的话呢，所以他那种理观，空性的理观就弱了，不像通教的，那通教的那就是这种理六度了，他因为他已经证过了，证了空性的，证了空性再行六波罗蜜，那个时候就能够证出双照了，那时候那个理观就强了。就差别在这，所以呢，所谓四六度行，不是说他不圆般若空性的理，不是的，只是因为他没有清正，他没有清正，没有正果，所以那种相对通教以上的菩萨来说，那种理观还是弱的。好，哦，是这个意思，叫四六度行。那我们刚讲这个四谛，哦，在这个藏教来说，四谛的话是圣闻人修的，然后十二因缘是缘觉的人修的。那么六度的话呢，是菩萨修的，哦，它是差别的不同。那再来呢，这个讲了二谛，它是十有二谛，哦，藏教的话是十有二谛，就是说四谛、十二因缘、六度，实际上是这个声闻缘觉菩萨三圣啊，他们所修行的这个法门不同，但这个所修习的法门不同，但是同样的所依的理都是一样，什么理一样呢？十有二谛，这个。那修二谛，因入界等十法为熟，是由灭难为真，所以叫修二谛。熟谛跟真谛，这个叫二谛。我们先知道，那同样是真熟二谛，但是呢，藏传别人四教对真熟二谛的定义 那是完全不同的。那么藏教的这个熟地呢，就观察五阴，阴入界就是五阴十二入十八界，也就是简单讲就是我们这个身心世界，这些法都是真实的，真实的生真实的灭，虽然是无常，但是呢它是真实的生真实的灭，它的熟地是这样观察的。所以要怎么样入于涅槃呢？实有灭，对吧？那实有灭，实有就是阴入界啊，这个身心世界，这个实有的法灭，完全停下来，完全停下来，才能够入于这种这个真谛空性的这个理。也就是说，他在这个藏教来说，他熟地当中啊是没有真谛的，他没有分殊双道，他熟地就是一些虚伪啊、不净苦、无常、无我的这个法。那怎么样要离开这个熟？怎么样的得到解脱呢？把熟地停下来，他入这个灭尽定。他最后阿罗汉要死的时候，就是回向名字，把色身给放入三昧真火，把色身烧掉，然后那个第六识的心活动停下来，离开一切有为，所有的有为的境界停下来之后，跟空性相应，这叫实有灭，那这个是入于真谛。所以它的重点，它的这个俗，这个缘起法，这个世俗的缘起法，这个世俗的缘起法，他认为是真实法，是真实的。所以说实在严格讲，他这个俗，只能说世俗还谈不上是俗地啊，因为什么地的话，就是说你要看他当下，看到他当下是空啊，那才叫做地啊。那但事实上，他那种空性，实在要离开这个世俗之外。所以那个藏教的人，他修行，他观察无常，透过无常破除他对世俗的这个法的执着，最后呢，回生明智，入于空性当中，不动了。他是这样的方式。好，所以底下讲到他的这个修行的方法了。好，开始戒内顿根众生，另修虚空观，诸分段生死正偏正涅盘。这个盘我改一下。涅槃的盘是个盘，这个正偏正涅槃，正化二圣庞那菩萨，就是说他这个修虚空观，虚空观就是说透过这个分析的方法，然后来观察一切都是无常，因为无常，所以无我，重点在这里。好，就像那个阿含经讲，无常故苦，苦即无我。好，因为无常嘛，所以有逼迫性。好，我们上课讲，因为无常，啊，有所以会有苦坏苦行苦。好，因为有无常原因，所以有三种苦。那因为苦的原因，所以无我。为什么呢？如果身心真的你能够出彩的话，你怎么会让他苦呢？没有人会愿意要吃苦的，就是因为我刚讲的，你有暂时的支配权，暂时的使用权，但是没有支配权，没有永久的那种支配权，所以呢，所以苦，所以看到无我，那这个就是虚空观，看到实法的无常生灭，所以会入到无我。那透过这样修行呢，能够出分段生死，就是所谓分段生死，就是三界的轮回啊，然后。出三界轮回，然后证悟偏真涅槃。为什么叫偏真？偏真呢？这个偏真啊，就是说他这个真谛空性的这个理不在一切事相当中，要离开，把所有的事相活动全部停下来，才能够入于空性的境界当中。所以这种法呢，正化二圣谈化菩萨，主要的呢是针对的二圣的根基。现在的教化一些比较初学的菩萨，那智慧比较粗浅的那种菩萨。接着呢，我们看到这个藏教的这个观法，此教具三圣法，三圣就声闻缘觉菩萨。你看到声闻，声闻观世谛，我们看到这个文是在39页哈，各位可以看39页。啊，不是39页，那个36页。好，声闻观世谛，以苦谛为出门，最利者三声，最顿者60小劫，得证四果。简单来讲，就是声闻的人呐、 他证了阿罗汉，那他观他修这个观察四谛，观察四谛来做作为修行的方法，然后呢，他也这个苦谛来作为出门，哦，所以苦谛就是指的是五蕴的这个凡夫的这种生死的五蕴的境界，就是苦谛，哦，从观察苦谛当中，从无我观察无我啊，从苦谛当中观察无常，所以无我，所以苦谛为出门。然后这样的修行戒律的话，三生，今生栽培三根，下辈子第二辈第二生做勇猛的家行，第三生证阿罗汉，这最快的善根最利的三生。最正的话经过六十小劫就能够证得这个四果阿罗汉。好，接着我们看到第二个辟支佛，辟支观十二因缘以其地位出门，最利者四生，最正者百劫，不利分果，初有佛事名圆觉，初佛事名独觉。好，辟支佛就观十二因缘，好，然后呢他下手是以极地，因为你看十二因缘的话就是无名缘行行缘事，他从无名这个地方，好，那所以呢他逆十二因缘流转，就是把无名给斩断，好，那无所以他下手是从无名，好，这个斩断来下手，所以这个以极地为出门啊，最快的话四生啊就能够证果，最钝的话要经过百劫。啊，不利分果，不利分果就是说，辟支佛他这个智慧比较利，他凡夫当他悟了之后，他当下就证了，就初三界的辟支佛了，啊，这叫不利分果，不像声闻人智慧比较钝，啊，初果、二果、三果、四果慢慢修上去，不是的，他智慧利，那么就一下就证果了。然后初有佛事名圆觉。有佛事就是佛陀为他讲十二因缘的法，他证的果位，那叫做圆觉。那初在没有佛事的这个地方呢，从独觉。这个春宽百花开，秋睹黄叶落，看到世间的无常当中，那么他的在无常的这个当中，悟到啊，这个我们这个我知啊，这种无明烦恼是不可得，所以呢，无常无我，他是有证入独觉。然后这个也是过于深的善根了，所以在没有佛出世的时候，他能够真的独觉。再看第三类，菩萨弘誓六度，以道地为出门，福祸利胜，毕竟三大二乘其劫，顿悟神佛。菩萨为什么说以这个道地为出门呢？因为他广泛的修六波罗蜜，种种的这个法门。然后他重点是什么呢？上教的菩萨重点是福祸利胜，他烦恼不能断。因为从这个十二因缘来看，无明的这个根呐、啊，才能够滋润行，哦，还是滋润事，哦，这个来世的果报。你要是断了无明，来世的果报就没有了。所以根据他们这个智慧，他们的这种教育来说，他不能断烦恼。断烦恼的话，就归生明智，出三界了，就不能再来绕世间行菩萨道。所以为什么他一路到成佛为止之前都没有断烦恼，就是为了扶助烦恼，然后来利益众生。福祸利胜，那经过三大阿僧祇劫的时间呢？三大阿僧祇劫的时间修福修慧，积功累德，来增加那个波尔的力量，然后再来百劫修相好，就三十二相八十种好，百劫修相好，然后呢，在最后一世的时候，菩提树下顿悟成佛，他是这样的这个情况，然后这个是什么？这个。菩萨接着看到这个总结哈，男子善人修行正果，虽则不同，而同断见识，同出三界，同根偏真，执行善的有行入化生而，就是说修行他们修的因地四地十二缘六度修的因不同，那正的果不同，所谓不同就是说声闻的人断见识惑，那辟支佛的人呢，他还把那个一部分的习气给破了，那圣果人是完全没有破习气啊，辟支佛破一部分的习气，而菩萨成佛之后呢，把他习气全断了，贪嗔痴的习气啊全断了，这叫这个叫正果不同，但是呢，相同是什么呢？而同断见知，同出三界，同证偏真，九行三百由行的化成了，好，这个这点都是一样的。好，那这个就是藏教的这个一个基本概念。 好，那至于说你掌握这个基本概念的话，你再去看藏教的这个，好，像我刚刚说里面对藏教的很多很多的描述，好，都不是太大问题的。好，那我们这个部分就先讲到这个地方。好，接着开始今天晚上的这个复讲。好，先回答问题。阿弥陀佛，师父说，这里说藏教的菩萨最晚经过三大阿僧祇劫吗？也不是最晚，他就是说必须要经过三大阿僧祇劫的这种积功累德，你短还不行。那三大阿僧祇劫，这是说一路不退哦。如果说你还中间退转，那就是从零开始算。好，那么如果说你说都不退，三大阿僧祇劫最短，好才能够积功累德，才能够那个，然后完了之后才开始百劫修相哈。然后最后还有这个，还有这种智慧力，最后会生在菩提树下，更断些烦恼成佛。藏教的菩萨是断习气，还是伏习气？藏教的菩萨，他这个习气都是烦恼也好，习气也好，全部都是伏，是叫伏祸立身嘛。我刚讲成佛的时候，把所有的习气就断了，贪嗔痴的习气，可以说三界内了，贪嗔痴的习气断了。那七法习气就不说了哈，三界内贪嗔痴的习气就断了。但是呢，他在那个因地修行的时候是叫福祸立身，烦恼辅助。哦，那习气更不用说了，烦恼只是辅助，那习气当然那个连断啊都谈不上。哦，要了解吧？好，没问题，开始今天晚上的复讲。